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八月六号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嘅粤语新闻。今日系八月五号，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俄罗斯女短跑健将已抵达波兰寻求庇护；俄火箭科学家涉嫌向中共泄密，案件细节浮出；世卫说富国应该停止加强接种，白宫否定这个态度；美国七月份私人就业增长33万。拜登政府打算更改武器出口政策，增加人权分量。墨西哥起诉美国枪支制造商非法贩运武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前出席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齐马诺斯卡亚，礼拜三已经抵达波兰。波兰外交副部长马尔钦普日达茨礼拜三在推特上发布了他在华沙登陆的消息，并多谢所有帮助他离开东京的人。24岁的齐马诺斯卡亚当地时间礼拜三朝早离开了东京，中转奥地利，然后前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向他发出了人道签证，他可以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波兰总理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和齐马诺斯卡亚通话，表示他在波兰居住应该不会有问题。两日前，齐马诺斯卡亚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白俄罗斯国家队教练之后，被强行送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遣返回国，但他拒绝登机回国，并且在机场寻求日本警方的保护。这一名24岁的运动员话俾 BBC 知：我爱我的国家，我冇背叛我的国家，但系我担心翻去白俄罗斯之后，我会被运入监狱。但系我乜嘢都冇做过，这个只系关于我哋官员喺奥运会上所犯嘅错误。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俄罗斯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的科学家向中共提供机密科技情报一案，已经有更多细节浮出。辩方律师准备在八月下旬为当事人做无罪上诉。这宗案件涉及俄罗斯重型运战火箭上的最新发动机。被告是莫斯科航空学院教师、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科学家沃罗比耶夫。他被指控向中共提供相关科技情报，触犯俄罗斯的叛国罪。沃罗比耶夫专注和擅长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航空和火箭发动机总体理论的研究，他的工作能够让他接触很多的机密。莫斯科城市法院今年4月下旬判处沃罗比耶夫20年徒刑和巨额罚款。虽然俄罗斯司法当局对沃罗比耶夫案件的多数材料保密，但是仍然允许对外公开少部分材料。网络媒体开放传媒最早报道了从沃罗比耶夫的辩护律师维托·什金拿那里获得的案件细节。他在2018年秋季去哈尔滨理工大学讲课的时候收取中方的好处费，将有关新式火箭发动机的机密科技资料提供给了中共。世卫组织负责人谭德赛礼拜三表示，由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差距扩大，他个人呼吁至少在9月底之前要停止进行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不过虽然美国还未宣布加强疫苗接种的政策，白宫礼拜三表示，美国有足够的剂量向海外分发疫苗，同时亦能够确保美国人全面接种疫苗。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回应世卫的立场的时候说，我们绝对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选择，而我们可以两者兼顾。与此同时，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最终将要求几乎所有外国游客全面接种疫苗。这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三告诉几家新闻机构知，拜登政府已经指派跨部门小组为国际游客创建分阶段重新开放的项目。这项决定还未给出时间表。官员表示，政府正在寻求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开放旅行限制。除了有限的例外，从所有国家前往美国的外国人都需要全面接种疫苗。美国新资处理公司 ADP 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由于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担忧加剧，7月份美国私营公司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7月份私营部门的雇主增加了33万个职位，较6月份的68万大幅下降。当月的就业增长亦是自2月份以来的最少增幅。根据 ADP 的数据，7月份最大的就业增长再次来自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3万9千个就业职位。教育和卫生服务增加了6万4千个职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了3万6千个职位。ADP 资深经济学家奈拉里查森说，劳动力市场复苏继续表现出不平衡，但是仍然取得了进展。这个月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增长速度较二季度明显放缓。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星期三提到，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需要复苏，但是通胀正在达到并超过美联储 2% 的目标。所以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年底前实现它的经济目标，并且在2023年开始加息。据四名知情人士星期三向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对武器出口政策进行全面改革，以增加对人权的重视。两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两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将在今个礼拜五向国会工作人员简要介绍拜登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草案，预计最早将在9月份正式公布。虽然制定转变的细节还未敲定，但草案已经分发给国防部等其他机构。大约两个礼拜前，拜登政府向一小群国会助手通报了情况，概述了国务院希望在国务院人权局提供更多投入的情况下，对武器销售进行更强有力的审查。而五角大楼历来主张将武器交到盟友手中，这样美军就可以在海外冲突中更加依赖这些盟友。一名国会助手表示，他预计任何政策的变化都会对突击步枪和监视设备等小型武器的销售产生最大影响。这些武器可以被警察或者准军事部队用于对付国内的民众。墨西哥政府星期三对几家美国枪支制造商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们协助向墨西哥非法贩运枪支。这个诉讼是在波士顿的美国联邦法院提出的。被起诉的被告包括 Smith & Wesson、 Barrett Firearms、 Beretta USA、 埃尔特制造商和其他枪支行业的主要公司。枪支制造商被指控疏忽其商业行为，推动了向墨西哥走私枪支，并对墨西哥造成巨大损害。诉讼说，这些枪支制造商故意供应墨西哥的犯罪枪支市场，并指出他们的军用枪支经常落入贩毒集团和其他对平民和政府人员造成伤害的犯罪分子手中。诉讼表示，墨西哥近年来报告的凶杀率创历史新高，部分原因是违反墨西哥国内枪支法律从美国贩运的武器。墨西哥政府要求被告对非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流血事件进行赔偿。据该国外长马埃布拉德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说，政府正在寻求多达100亿美金的赔偿金额。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帕劳总统访美推进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缅甸军政府掌权六个月，美副国务卿与影子政府代表通电话。东亚会议上，布林肯关切香港、新疆问题。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说，中共对美渗透好似恐怖剧。COVID-19 全球染疫数破两亿大关， Delta 病毒蔓延。土耳其野火烧到燃煤发电厂，火势是史上最大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惠普斯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高级官员，主要议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前见记者的时候，称赞帕劳是美国的坚定伙伴，对付气候变化的带头者，应对新冠疫情的典范，亦是支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有力发声者。惠普斯总统表示，无论是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亦或是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帕劳都希望做美国的伙伴，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与民主价值。惠普斯当日亦到五角大楼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就如何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进行磋商。与此同时，地区国家欢迎美国更多地参与地区事务。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礼拜宣布星期五举行第51届论坛领导人峰会，主题是团结起来争取安全与繁荣。应今届论坛的轮值主席佩济总理的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将通过视频在峰会上致辞。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当地时间4号和缅甸反军政府人士组成的影子政府代表辛马翁进行通话，两个人针对缅甸民主运动、对抗新冠病毒及人道主义等议题进行意见交换。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指出，副国务卿谢尔曼和目前被指派担任缅甸全国团结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长辛马翁进行通话。由于六个月前缅甸军政府推翻民选政权，国家目前动荡不安。报道指出，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通过声明表示，谢尔曼和辛马翁针对缅甸重返民主之路的努力进行讨论，同时包含了美国将持续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报道提到，针对新冠病毒在缅甸的疫情升温，两个人亦讨论如何努力对抗病毒蔓延，并商议如何提供该国人民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务院亦说，国务卿布林肯几个钟之前才和东南亚国协外长举办视频会议，呼吁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敦促缅甸军方终止暴力执政。国务卿布林肯4号出席由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在出席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强调了东盟在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愿景中扮演的中心角色，并且强调美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布林肯在发言中亦针对北京在新疆、西藏践踏人权以及在香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行为做出了阐述。国务院官员说，布林肯在出席东盟会议的时候阐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是为了向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展示虽然美国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很明显，和对内压制、对外嚣张的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与东盟国家享有共同价值的国家，一个真诚、值得信赖的伙伴。布林肯今个礼拜以视频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以凸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而中国亦都喺度尽力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8月4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中共长臂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听证会。 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和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都呼吁美国政府联合国际上的民主国家盟友共同抗衡来自中共的影响力。卢比奥更加将中共对美国自由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比作是一场21世纪的恐怖剧。听证会由沃纳主席主持，他表示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各界都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恶意影响，包括中共对美国的学术渗透、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网络攻击等，希望提高美国民众对中共的警觉和认知。不过出席今次听证会的两党议员和证人都强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中共政权，而并不是中国民众或者是华裔、亚裔人士。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显示，全球 COVID-19 染疫总数8月4号突破2亿大关。同时更具传染力的 Delta 变种正对低疫苗接种率地区构成威胁，并令到医疗系统承受压力。根据加拿大金融邮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在240个国家里面，至少有83个国家的感染病例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并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今个礼拜表示，虽然我们迫切希望结束这一场疫情，不过显然 COVID-19 还未结束，所以我们的战斗必须再持续一段时间。世界上至少已经有 2.6% 的人口被感染过，而由于很多地区的检测能力有限，真实数字可能会更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寻求115亿美金以对抗 Delta 疫情爆发。公众担心富裕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兜过了世卫组织的 COVID-19 援助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4号表示，土耳其正在对抗土耳其史上最严重的野火，有一大片沿岸森林被烧成灰烬，火势现在烧到西南部一座燃煤发电厂，救援人员开始疏散数以百计沿海村民。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自从上个礼拜起发生超过180宗野火，在高温和干燥强风的助长之下，野火烧毁了一大片森林，目前累计至少8人死亡。土耳其请求欧洲国家支援之后，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消防飞机今个礼拜加入俄罗斯、伊朗、乌克兰以及亚塞拜然的团队一起协助灭火。另外，在土耳其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肆虐，加上热浪升高、火势恶化和附近区域空气污染的风险下，欧洲联盟哥白尼大气监控机构4号表示，地中海地区已经成为野火的热区。路透社报道，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野火肆虐，几千人被迫离开家园。欧盟执委会4号表示，已经出动灭火飞机、直升机和消防人员协助意大利、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等国。
反制裁引忧虑，评论指可摧毁香港。港人不屈再有惊人之举，六四之光网上亮起。Delta 病毒攻入澳门，学校办大陆交流团惹祸挨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人大常委将在8月17号至20号在北京开会，议程包括审议增加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此前有亲共港媒报道指，北京会将反外国制裁法，简称反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日前访京的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承认，曾与大陆法律部门讨论反外国制裁法的法律观点，称法例只针对外国不合理制裁。有评论指，一旦北京在香港实施该法例，足以摧毁香港的一切。据立场新闻报道， 上月底，郑若骅访京与大陆部委同机关官员会面，并签署合作文件。返港后，佢在接受多家港媒报道时，承认访京期间与大陆法律部门讨论反制裁法的法律观点。至于北京会否将法例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郑若骅则称言之尚早。有本港银行界对反制裁法感到忧心，担心成为夹心人，若果不遵从美国的金融制裁会被惩罚，若果不遵从北京的反制裁法亦面临违法。郑若骅指，法例只针对外国不合理制裁，只有国家对其他地区实施所谓制裁就不符合国际法，故其他国家亦可作出相应的合乎比例的反制措施。他强调，反制裁法的重点是反制。当被问及反制裁法的落实细节，比如经本地立法定是直接实施，若果不配合反制的法律责任属民事定是刑事，郑若骅均未回应，仅指目前对条文理解仍在早期探索阶段。在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更趋严厉之际，几十年来一直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冒风险筹办的被称为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的线上六四博物馆8月4号向公众开放。支联会同时宣布，由于香港政治打压激烈，六四博物馆自开馆之日起将脱离支联会，由策展团队独立运作。线上六四博物馆网站共分6个展馆，以时间、空间、人物、香港、媒体和文艺叙述1989年六四事件及此后的相关发展。支联会还表示，烛光不灭，真相不死，跨越时空，抗争到底。线上博物馆总策展人作家长平在接受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香港目前正在经历的实际上是天安门镇压行动的继续，我们为香港支联会和其他勇敢的抗议者所经历的压力、折磨和痛苦感到悲伤。但是长平说，这样反而使我们更加相信这个博物馆的价值。它不仅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记录，它本身就是斗争的一部分。长平将这个线上工程称为是移动的纪念碑，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它不仅展示了1989年北京运动的各个方面，同时亦展示了这个事件对世界的影响。据港媒报道，支联会2012年曾筹建实体的六四纪念馆，展示与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事件的相关资料，有图片、展报、影片、口述历史等，并提供了连接世界各地学术机构的相关研究资料库，目的是让港人了解当年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但是由于当局刁难，实体馆被迫关闭。由于香港政治形势恶化，支联会对实体博物馆能否持续经营下去感到担心，于是从去年6月4号开始筹款，至今年8月共筹得167万港元，为线上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所需的经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月2号说，香港本地 COVID-19 疫情基本清零，话音刚落，港澳齐现本地确诊个案。香港8月3号出现一宗无外游的初步确诊个案，打破50多日无本地个案的纪录。另一边厢，澳门有一家四口感染传染力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而因女儿参加往大陆西安的交流团惹祸，澳门要启动全民核酸检测计划。港府亦马上宣布将澳门剔出回港易计划，但外界质疑目前大陆疫情严峻，北京、上海亦已出现本土个案，但仍未被港府列为风险地区，担忧成为防疫漏洞。综合港媒报道，香港3号新增的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是一名居住在深水埗的43岁男子，他没有外游，在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所采样本验出阳性。他曾在6月18号前往律敦治医院求医，主要涉胸部不适、心悸、头晕，当时肺片清晰。大陆 Delta 变种病毒在全国扩散之际，疫情亦已传到澳门。澳门当局8月3号宣布出现4宗确诊个案，随即宣布进入即时防御状态。 4号起启动全民核酸检测计划，预计用3日时间为全澳市民检测。据明报报道，澳门的确诊个案是一家四口，该家庭的女儿7月19号至24号随濠江学校舞蹈团到西安交流。她7月19号乘 CEZ3761 航班从珠海到西安，该航班与南京关联的中山案例及南京关联的珠海案例有关，即有两名确诊者乘坐该航班到珠海，女学生再乘搭了该航班。7月25号她再乘坐 CEZ3762 航班由西安返回珠海。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联储副主席预计年底前缩减购债，2023年可能加息；解除旅行限制，美国可能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维护地区军事平衡，美国批准最新对台军售；白宫预计将与欧洲联手推动国际基建计划；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终阶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星期三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认 Delta 变种病毒对经济构成下行风险，不过对近几年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他说，到2022年尾将能满足美联储加息的必要条件，为2023年加息铺平道路。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美联储一直维持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以保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克拉里达星期三表示，美联储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对缩减购债规模进行评估，如果经济增长的确强劲，他乐意支持美联储今年较迟时候发布声明，宣布将开始缩减购债规模。他预计今年较迟时候美联储会公布放慢购债步伐。在克拉里达发表讲话之际，民众越来越担心开始于2020年4月的经济复苏已到尽头，以及通胀飙升导致物价涨幅远远超出美联储的目标。在通胀方面，克拉里达表示，虽然就业市场仍需要回复，但是通胀正在到达到美联储 2% 的目标，而这个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前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创造了条件。克拉里达说，鉴于上述情况，只要通胀预期仍能够固定在 2% 的长期目标上，那货币政策在2023年正常化就完全符合我们最新的灵活平均通胀目标。克拉里达认为，最近的通胀飙升是暂时的，疫情期间出现的供需失衡会随着时间而消减，价格通胀的上行压力不会持续。预计春年美国通胀率将会回落，但是仍将继续高于美联储长期目标 2% 的水平。就业方面，克拉里达说，未来几个月将会对美国就业市场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他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就业人口增长将在今年秋季恢复健康。他还预计今年美国 GDP 增速将是50年来经济衰退发生后最快的复苏。一位白宫官员星期三告知路透社，拜登政府在度制定一项计划，要求几乎所有到美国的外国游客都必须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以此作为最终取消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美国旅行限制的部分条件。这位官员说，白宫希望重新开放旅行，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病例不断增加和 Delta 变种病毒的高度传播，因此不准备立即取消旅行限制。这位官员说，拜登政府的跨部门工作组正努力为何时可以重新开放旅行准备一个新系统，包括外国公民前往美国需要全面接种疫苗。这位官员说，工作组制定紧政策和规划流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过渡到这个新系统。美国于2020年1月首次对中国实施了旅行限制，以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 随后在这个旅行限制名单上添加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最近一次是今年五月份对印度实施了旅行限制。根据美国目前的旅行限制，在过去14日内去过英国、欧洲26个新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被禁止进入美国。上个月路透社报道说，作为关于如何放松旅客限制的一部分，白宫在度考虑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而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度放宽或取消对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的旅行限制。白宫已经与航空公司和其他机构讨论如何实施要求外国游客接种疫苗的政策，政府还必须回答其他问题，包括他会接受什么样的接种疫苗的证明，以及美国是否会接受一些国家正在度使用的疫苗，而这些疫苗还未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授权。此前白宫的跨部门会谈重点是要求为几乎所有搭飞机抵达美国的外国游客接种疫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国牵头数字贸易提案排除中共，白宫有计划要求外国旅客注射新冠状病毒疫苗。遭火箭攻击后，以色列七年来首次空袭黎巴嫩。台风卢碧转向避开台湾，两次登陆粤闽。孟晚舟想逃避引渡美国，彭博社话机会为1%。提供避风港，美允港人延长逗留18个月。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为深化同亚洲经济体的关系，美国提出了一项新的数字贸易协议。这个协议激发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原因是中共政府认为该倡议是对它进行包围的企图。华盛顿的数字商业贸易提议成员国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大洋洲和诸多东南亚国家，目的是确保数字信息的自由交流。而北京政府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部分原因是它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并没有改善。日产星期四8月5号报道指出，新的协议要求私隐保护、 AI 规则以及数字贸易产权规范等条款，在2020年生效的美日数字贸易协议中，以及新加坡、纽西兰和智利去年签署的一项协定中，这些条例都有应用。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预计被排除在自由数字贸易的协议之外，因为中共对数字领域的独断做法和协议主张互相违背，而这些做法导致其他的亚太自由经济体国家更加靠拢。与协议相关的消息最早是由彭博社消息人士在7月份透露，随后中共政府很快发布了强烈抨击。在7月1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这个计划是美国围堵中共政府的阴谋，并宣称该计划将注定行不通。华盛顿的新协议获得了日本和澳洲的支持，一位日本贸易官员本周和日经说，日本和澳洲将积极支持该协议，不过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加入该协议时将需要在北京和美国两边选择一边。星期四8月5号，白宫声明指出，美方可能会在未来要求国外的旅客接种疫苗。当局表示，该设想目前处于初步阶段。白宫冠状病毒反应协调员杰夫·齐恩兹 Jeff Scientist 星期四表示， 一个跨机构的工作组正在负责制定有关的计划，可能会包括要求入境外国人接种疫苗的要求。美联社的消息人士指出，在该问题上，美方只有可能考虑极少数的豁免情况。当局初步设想的是，最终要求几乎所有的入境外国人都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现在还不清楚疫苗证明适用于哪些疫苗品牌。美国政府目前尚未有公开政策的内容。拜登政府近几个月一直实施旅游限制，原因是病毒 Delta 变体正在传播。根据规定，白宫禁止过去在14日内去过中国、欧盟等地区、英国、爱尔兰、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地的非美国居民进入美国。在星期四的另一场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珍萨基说，目前不确定美国是否会强制要求入境者接种疫苗。珍萨基在星期四再次表示，由于 COVID-19 病例数量不断增加和极容易传播的 Delta 变体带来的问题，美方不准备立即取消旅行限制。星期四，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博士继续警告 Delta 变体的风险。他在访问中表示，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辣手的病毒变种，引发更严峻的威胁。福奇说，当你给他充分的机会进行变异时，你可能迟早会得到另一个变体，而且这个变体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现在处理的已经非常辣手的变种更恶劣。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想完全抑制病毒在社区流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以色列遭到火箭弹袭击后，星期四8月5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恐怖组织据点发动了7年以来的首次空袭。为回应来自黎巴嫩境内的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空袭，打击了黎巴嫩境内用来恐怖活动、火箭弹发射地点和基础设施。据真主党媒体称，这次以色列战机对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2公里的黎巴嫩村镇进行了两次袭击，这个是自从2014年以来以色列首次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实施空袭。星期三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空旷地区，造成边境幽灵地带的灌木丛起火。虽然没有组织声称为袭击负责，但以色列军方确认火箭弹是来自亲伊朗真主党游击队控制下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台风卢碧8月5号登陆广东汕头，并在当日下午疑似登陆福建，相关地区遭遇强风暴雨，部分地区街市被浸。卢碧的路径犹如台风烟花翻版，再次在靠近台湾之时转向，避开台湾并登陆大陆。位于广东沿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8月4号上午生成为卢碧台风，当时距离台湾很近，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接住落嚟的24个小时之内，卢碧转弯，路径改为偏北，避开了台湾。台湾气象局5号下午5时30分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5号上午11时20分，卢碧登陆广东汕头南澳县。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相当于每秒23米的风速。这个是近7年以来首个登陆汕头的台风。当日下午4时50分，卢碧再次登陆，地点是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相当于每秒18米的风速。中国天气网8月5号的报道中承认，台风卢碧自生成以来，它的路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上个月台风烟花亦出现同样情况，烟花在7月18号升格为热带风暴，然后逐渐靠近台湾，气象部门预测可能登陆台湾东北部，但是在7月23号左右，烟花路径大幅偏北远离台湾，并加速向大陆移动，25号登陆丹山市普陀区，而且滞留时间较长，7月26号二次登陆浙江平湖。根据大陆媒体消息，卢碧亦将长时期滞留在华南沿海、广东、福建、浙江等，将出现强风雨。据加拿大中文媒体报道，8月4日至20日是前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阶段的审理期。据彭博社文章分析称，孟晚舟逃过引渡到美国受审的几率仅为 1%。 昨日清晨身穿蓝色套装， 脚带追踪器的孟晚舟走出自己位于温哥华的豪宅，乘车前往 BC 省的高等法院参加这一期第一阶段的司法庭审辩论。8月4号至20号的司法庭审辩论分为三个阶段，8月4号到6号审理在孟晚舟案中是否存在美加引渡程序被滥用的情况。孟晚舟律师团认为加拿大滥用了美加的引渡程序，美国就该案提交给加拿大的案件记录内容存在有误或信息不实，辩方和控方就此进行辩论。8月9号到10号孟晚舟将会向法官提出基于美加引渡程序在这件案中被滥用的情况，应该立即终止引渡程序，这样才能够弥补因美国请求引渡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8月11号到20号这个阶段的司法程序被称为扣押待审 Committal， 这个是引渡案的必须环节。这个程序中的控方变为提出引渡的美国，辩方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做出回应，而加拿大法庭就美国方面所提交的证据作出判决。如果法官认为美国方面提供的证据不足，就会终止引渡。相反，如果证据充实，法官就会做出准予引渡的判决。这样这件案就将会转交给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来决定。司法部长如果决定引渡，这样孟晚舟的律师可以提出上诉。如果进行上诉的话，这件案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当8月20号的这一轮审理结束后，法官不会立即作出判决，一般会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后才会公布判决书。据彭博社报道，在这一轮听证会上，孟晚舟的律师将力图为他辩解，称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案中存在滥用司法程序行为，孟的权利遭到侵犯，加拿大应该释放他。彭博社就此分析，如果参照加拿大司法部的历史数据，孟晚舟律师以上的诉求几乎是不可能的。自2008年以来，加拿大收到了798份美国的引渡请求，加拿大只拒绝或放弃指控8份，而美国自己撤回的诉讼请求是40份。据此分析，孟晚舟能逃过引渡到美国受审的几率仅为 1%。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8月5号为在美国的香港人提供临时的避风港，允许成千上万的港人延长在美国的居留时间，以回应中共对香港的镇压。在一份签署的备忘录中，拜登表示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中共对香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蚀，我只是推迟驱逐在美国居住的某些香港人。拜登以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原因为由，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实施长达18个月的暂缓强制遣返 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 是美国总统通过自由裁量权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目的是允许某些人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在美国境内生活和工作。拜登在备忘录中说，中共单方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 NSL 强加在香港，损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自2020年6月实施的国安法以来，香港警方继续展开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以及与国安法相关的指控，包括分裂国家、颠覆、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拘留了至少100名反对派政客、活动人士和抗议者，超过10000人因同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的其他指控被捕。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其剩余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击新闻自由。备忘录中是这样写的。拜登还说，为在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的香港人提供避风港，可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不会动摇对香港人民的支持。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坐台防御，美军自走炮部署台湾本土， 咁系拜登上任以嚟首次批准对台军售。二十一世纪恐怖剧，美国参议院情报领袖呼吁当心中共长臂。中共对美国嘅长臂管辖唔系未来威胁，而系现在式进行。抗衡中共，日本打算喺冲绳石垣岛部署导弹部队，仲包括一个军事建筑、弹药库同训练场。孟晚舟最终引导听证会，加拿大律师称胜诉机会低。逃离体制，有两名白俄罗斯奥运选手拒绝回国，决定留喺德国。泰国野猴帮派街头勾斗，又如黑帮火拼，仲一度干扰路上嘅交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台海关系和美中关系双双持续恶化和紧张之际，美国国务院4号宣布已经核准向台湾出售40门 M109A6 帕拉丁型 Paladin 自走炮等项目，军售案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这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批准对台军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DSCA 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这项对台军售包括40门 M109A6 自走炮、20辆 M992A2 系列野战炮兵弹药补给车、一套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 AFATDS， 以及近1700套可将炮弹提升为更精准的 GPS 引导炸弹套件等，交易总额高达 7.5 亿美元。新闻稿中强调，这项军售案是基于台湾关系法，有助于提高台湾领土安全，令台方军队保持现代化和可靠的防御能力，强化台湾应对当前和未来区域威胁的能力，同时亦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国防安全合作署补充说，美国在协助台湾军事能力升级的同时，亦帮助它增强和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在具体的武器部署建议中，美方认为 M109A6 型自走炮可以加强台湾早期老旧的自走炮，并提高它压制中国陆地入侵的能力。精确制导套件可将155公里榴弹炮转换为 GPS 导航，以提高精准度。这个军售案还包括后勤和维修保养，令榴弹炮成为可行系统。这笔军售案需要经过美国国会审查，然后由台湾和美国国防承包商 BAE Systems PLC 谈判，最后才签署合同，确定交付时间。另外令外界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人权机构将在军售审查中扮演更强力的角色。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正全面调整军售政策，加强对人权的重视。对于这次拜登政府第一次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方面今年5月已经获知，中共国防部亦一如从前咁发布新闻稿表达抗议，声称美国对台售武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以及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了严重错误信号。8月4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中国长臂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听证会。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领袖表示，中共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不是未来威胁，而是现在进行式，并且中共对美国自由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就好像21世纪的恐怖剧 Horror Show。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 Mark Warner 在公听会上说，情报委员会通常很少召开公开公听会，但他们都认为这些事情需要传递给美国公众，让美国各界认识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恶意影响，包括学术渗透、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网络攻击等，希望提高民众对北京的警觉和认知。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指出，当今的中共居然在这里控制我们美国人可以讲什么、听什么、读什么、看什么，比历史上任何外国政府的干预都要多。中共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美国人的善良正直，亦利用企业对利润的欲望反过来对付我们。他呼吁美国人是时候清醒了， 中共已经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盗窃。中共每年盗窃价值3000亿到6000亿美元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他们侵入到网络之后直接盗取。两党议员共同呼吁美国必须联合国际民主伙伴，形成一条科技合作战线，来抗衡北京遍布全球的影响力。听证会主持人特纳表示，21世纪和未来，我们需要考虑组成以科技为基础的盟友合作，盟友必须亦共享相同价值观和追求民主，我们必须从标准制定等领域开始。他认为美国不能单独做到抗衡中共，因此拥有强大的盟友是美国的最大优势。川普时期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 Pottinger、 前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埃雅尼纳 Bill Evanina 和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资深研究员普格里西 Anna Polisi 等亦参加了这次听证会。出席这次听证会的两党议员和证人都强调，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中共政权，而并不是中国民众或华裔、亚裔人士。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同样在抗共阵线的日本。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22财年尾，在冲绳县石垣岛部署500到600人的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以对抗在第一岛链内频繁活动的中共海军。据关岛邮报报道，该计划将会令日本在西南岛链中拥有导弹部队的岛聚增加到4个，其中包括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包括奄美市、冲绳岛和宫古岛。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个新部队将操作地对舰和地对空导弹，另一个将在发生重大灾难或武装袭击时处理初始响应。驻军将建在岛上远离石垣市市区，还包括一个军事建筑、弹药库和训练场。南西群岛又称西南群岛，长约1200公里，和整个日本的长度差不多，位于通往菲律宾的第一岛链上，一直是中共觊觎的地区。中共已经制定了一项名为接近和区域封锁 A2AD 的军事战略，以防止美国军队进入这条线路内。中共近期增加了在这些水域的军事活动，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多次通过宫古海峡。作为回应，日本防卫省一直加强西南群岛的防御能力，除导弹部队之外，防卫省计划在2023财年尾在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与那国市部署一支电子战部队，并在鹿儿岛县的马毛岛、西表市建立一个自卫队基地。7月16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日本自卫队将在宫崎县西南部部署最先进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加强南西群岛，亦即琉球群岛周围的防御。此外，日本自卫队亦在更新出云版 Izumo Class 驱逐舰，将它改造为新式喷气式飞机的航母，令日本能够更轻松地将这些战机送到南西群岛。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在中共不断增强军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将 F-35B 定位为离岛防卫的王牌。日本近来持续关注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个月初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中共侵犯台湾，将被日本视为对他立即存在的威胁，因为冲绳将会是下一个目标。日本必须行使集体自卫权，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中国华为公司始创人任正非的长女、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引渡案，8月4号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意味着这场漫长的法律战将进入关键阶段。外界认为孟晚舟将在这个阶段中面临严峻的考验。有加拿大律师表示，孟晚舟胜诉的机会极低。在星期三当日的庭审中，孟晚舟的律师围绕所谓的第三分支论证 Third Branch Argument 申请开始辩护，宣称美国提供的案件记录 ROC 明显不可靠。在接下来的听证中， 孟晚舟的律师团将需要说服温哥华的法官证实美国要求将他从加拿大引渡的请求存在缺陷，导致孟晚舟应该被释放。彭博社指出，按照历史数据来看，孟晚舟团队寻求获胜的做法将是非常艰难。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当局在2008年以来收到的798份美国引渡申请中，仅拒绝或解除了8份，另外有40宗案件被美国政府撤回。加拿大引渡案件律师加里博廷 Gary Botting 认为，如果孟晚舟输了，将意味着美国有权追究被告涉嫌犯罪的地点和受害者均在美国之外的案件。下一阶段的听证会定于8月11号开始，并可能持续到8月20号。之后，卑斯省最高法院的副首席法官霍姆斯 Heather Holmes 将考虑判决是否将孟晚舟引渡。这个结果可能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的较后时候宣布。8月3号的一份声明中，加拿大司法部表示，引渡程序说明了加拿大司法系统的独立性。目前新冠病毒还在世界各地蔓延，很多人减少了户外活动，但野生动物似乎并不在乎。泰国街头近日就上演了一幕野生猴群街头决斗的场面，犹如黑帮火拼，还一度干扰路上的交通。根据外媒报道，泰国华富里府 Lopburi 上个月25号发生一宗街头打斗事件，两群野生猴群过去一直受到民众的照顾，他们分别占据两条街道，但因为疫情关系，在街上喂食的市民减少了。这两群猴群为了食物开始向外扩展势力范围，却在两个路口交界狭路相逢。这两个地方帮派的猴王为了争夺势力，号召各自的兄弟上来壮大声势，隔着短短的距离不断向对方露出尖牙叫嚣示威。其中一方先冲到马路中间，另一群猴子跟着上前迎战，接住两方猴子打成一堆。而当时正值路上交通的尖峰时刻，好多车辆和路人被猴群困住而无可奈何，却无人敢出面制止争斗。当地民众表示，以前亦发生过猴子群打事件，但没这次规模咁庞大。后来其中的一方猴王打输了撤退，才结束了这场猴群争战。当地由于猴子数量太庞大，当地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绝育来控制猴子的数量，以免频繁地发生这类事件。继参赛东京奥运会的白俄罗斯选手齐马卢斯卡亚申请庇护之后，在3号另一名白俄罗斯运动员马克西马娃 Yana Maximova 亦宣布，她和丈夫亦不会回国。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齐马卢斯卡亚8月4号在波兰的外交庇护下顺利抵达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媒体开始将她描述为白俄罗斯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独裁政权的叛离者。而目前居住在德国的马克西马娃曾经以7项全能运动员身份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而她的丈夫克鲁琴科 Andrey Kravchenko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10项全能的银牌，并保持住该项目的白俄罗斯国家纪录。白俄罗斯最近频频发生意见人士被暗杀或被打压的事件。马克西马娃在 Instagram 上写道，在白俄罗斯你不仅会失去自由，还会失去生命。她说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留在德国而不返回白俄罗斯。马克西马娃接受白俄罗斯体育团结基金会 Belarusian Sport Solidarity Foundation 采访时说，她有一个小女儿，她不能够冒这个险。该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在白俄罗斯遭受政治压迫的运动员寻求援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